礼拜在我报告要我们特别聚会八月底的特别聚会传讲信息的时候，李牧师要讲的是最大的诫命，我也附带提到主给我的信息提到的题目叫耶罗波安的罪。当时我就觉得弟兄姊妹们不知道什么叫耶罗波安的罪，我心里在想，看看大家的表情，我想不多的人知道什么叫耶罗波安的罪，也许我的判断错误，但是我相信我的判断不会太错误。请弟兄姊妹告诉我，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耶罗波安的罪？举手，请举手，我们数一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个人，不到20%，绝对不到20%，我还高估了一点，我估计大概有1/3的人知道。当然，如果弟兄姊妹们不读旧约，一定不知道什么叫耶罗波安的罪。耶罗波安的罪在旧约里面出现非常非常多的次数，如果你读旧约有个整体的概念，你一定会知道耶罗波安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罪，这个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亡国灭种的罪。大家记住啊，耶罗波安的罪是神所最厌恶的一个罪。那么为什么这样？我们必须知道圣经整体的概念。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读旧约跟读新约一样的有兴趣，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读旧约的时候能够对新约的根基打得更好。圣经本来是为了犹太人写的，神用犹太的历史来说明他在新约时代所要指明的一些重要的原则，所以没有旧约的根基，所有的真理都相当的肤浅，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一个道理而已。但是因为有了旧约的支持，它有活生生的人物放在面前，每一个真理变成有血有肉，每一个真理，平常很多人说啊，讲到要加上例子见证，那么我告诉各位，旧约就是新约里面所有真理最好的例子和见证。常常我们喜欢引用旧约的例子作为见证，因为它有丰富的意义。所以今天早晨我也是盼望跟弟兄姊妹们补一课，免得到了退休会的时候，李牧师一看我们，那么你们教会耶罗波安罪都不懂的，那么就很难为情了。或者有其他教会弟兄姊妹们也会一起来参加的时候，看看说，哦，你们教会属灵光景原来这样子的，哈哈哈哈，那就不好意思了哈。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补一课，到底什么叫耶罗波安的罪？请大家看《列王记》12章，《列王记上》12章。那么今天我所讲的呢，不会把所有耶罗波安的罪讲完，因为本来我们在特别聚会要讲的信息就很多。那么今天我们打一个根基，事实的根基，先打一个根基在这里，把背景作为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弟兄姊妹们可以有更丰富属灵意义的明白。我们看一看《列王记上》第12章，从12节我们要先读到19节，《列王记上》12章12节开始，先读到19节，大家找到没有？我们一起来读。耶罗波安和众百姓遵着罗波安王所说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那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照着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王不肯依从之百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以色列众人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呀，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唯独住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在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一些人物，大家应该知道他其中的关系。大卫大家固然是晓得的，大卫的儿子就是所罗门。 就是这里罗伯安所说，我父亲就是所罗门，所以所罗门的儿子就是罗伯安。那么耶罗伯安是何许人呢？这里提到一个亚细亚。耶罗伯安是谁呢？大家回头看一看，在列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所罗门的臣仆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举手攻击王，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洗利达人，他母亲是寡妇，名叫希鲁阿。他举手攻击王的缘故，乃由先前所罗门建造米罗修补他父亲大卫城的破口。耶罗伯安是大有才能的人，所罗门见这少年人殷勤，就派他监管约瑟家的一切工程。他是一个工程师，是个监工的，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得到所罗门的任用。而他起来攻击王，因为他得知了在民间一个领袖的地位，所以他说话所罗门不得不让他一分，让他几分。但这不是耶罗伯安所以做王的原因，因为所罗门自己离开神，因此这里有一个先知叫亚西亚在这里预言以色列国必须分裂。那么这个时候耶罗伯安就受了亚西亚的托付。我们再读一段圣经，回到十二章列王记上十二章，我们读二十六节到三十三节，这里是重要的本文，讲到耶罗伯安的罪。请大家看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罗伯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人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放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伯安定八月十五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他在八月十五日，就是他私自所定的日月月日，为以色列人立作节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这里提到耶罗伯安的所做的事情，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三个在宗教上的改革。也许有人认为耶罗伯安是个宗教改革家，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你可以说他是宗教改革家，他把神都换了啊，他不再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怕以色列人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耶罗伯安，但是他们每年如果照着神的律法要回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他们就自然的跟大卫家，就是所罗门，就是罗伯安这个继承大卫王位的人，跟他们有机会接触。到了耶路撒冷，那里是大军的京城，所以就自然的他们的心就会归向大卫家。这样耶路伯安怕他们起来再背叛他，就把他杀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用一个方法把以色列人牢笼在那里。是什么办法呢？这个办法很巧妙，因为以色列人敬虔爱神的，他有一个心愿要侍奉神的，他就把这些人牢笼起来，给他们两个牛犊，让他们在那里守节，在那里立圣殿，在那里建丘坛，在那里庆祝各样的庆典，还有把不是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这是耶罗伯安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罗伯安实在是一个非常有眼光的人，非常有办法的人，非常有能力的人，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能想出许许多多巧妙的办法来。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耶罗伯安做这件事的时候引起神极大的愤怒。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罗伯安，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他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如果不有才能的话，他不是这样充满智慧的话，在当时所罗门的手下他就不可能被重用。所罗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他才能欣赏一个有才能的人， 惺惺相惜，所以他非常赏识耶罗伯安。我告诉各位，人和人中间的关系很微妙的，一个好的领袖，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会寻找属灵的人；一个有才能的人，他会欣赏有才能的人。扫罗也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所以他去寻找，在各地把有才能的人都找来，网罗作为他的精兵。但大卫不一样，大卫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他的军士、他的勇士、替他打仗的人，不是什么有才能的人，都是倒霉蛋。圣经里面有一处记载说，凡是欠债的、受窘的、被逼迫的，都来做了大卫，跟随大卫，做了大卫的勇士。大卫是用神的生命在那里看，神的眼光在那里看，哪些人是可以跟随他一起侍奉神的。当然大卫的眼光也不准确，出了一个约押，这个约押元帅叫大卫受很多的苦。所罗门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他修造了许多的工程，他不仅建造圣殿，大家知道花了7年，他花了13年建造自己的宫室，他还在各地建造许多的工程。就着人的才能来讲，所罗门远远超过大卫。你不要以为大卫是最受以色列人、犹大人欢迎的君王，你不要就以为他的权柄、他的版图就最大，你不要看错了。如果你去比一比，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的国家的版图比大卫大得多，差不多有2倍大。你如果看地图的话，看你怎么算吧。所罗门是大有才能的人，在他手里国家建设的非常好。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都安然居住在自己的无花果树、葡萄树底下。但是所罗门犯了一个极严重的错误，就是他得着荣耀之后，他得着尊荣、国家强盛之后，他的心就偏离他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圣经里记载，神两次向所罗门显现，一次在丘坛那里，一次在他献殿完了之后，在那里向他显现。所以所罗门是一个非常蒙神喜爱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耶底底亚，耶和华爱他。但是所罗门辜负了神的恩典，因此神才兴起让耶罗波安来除去所罗门所犯的错误。所罗门错误是什么呢？他的妻妾很多，为了要讨这些妻妾的喜欢，他就在他的后山上面，耶路撒冷的后面的山上面，在各处建立丘坛，在各处建立各种偶像的祭坛。这件事情非常震动神的愤怒。那个山，圣经上有个名字叫做邪僻山，邪僻的神。所以亚西亚才在这里预言以色列的国要分裂。神因为纪念大卫的缘故，在所罗门的时候不叫国家分裂，但是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却刚愎自用，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这里你看见神用多少年的时间得到一个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没有几年，他的儿子、他的孙子离开神的道路就很快就离开。好像中国人常说的，水往低处容易啊，往上不容易啊。人往上，人要走在正路上面不容易，要离开神走在邪路上面很容易的。在这里你看神对于以色列家他的严厉的惩罚是如何。耶罗伯安他代表百姓去请求罗伯安减轻他们的劳动力，因为所罗门的时候用了很多民间的劳力去建造各样工程。耶罗伯安却说，我的手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他用鞭子责打你们，我用楔子鞭责打你们。楔子鞭就是前面带着钩子的，一个为他劳力的人，他要用楔子鞭去对付他。这是罗伯安所说的话。所以以色列全家才说，罢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大卫家与我们什么关系呢？耶西的儿子跟我们什么关系呢？大卫家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各走各的路，以色列各顾自己吧。就这样国家分裂。 以在这里你看见，我们不是说所罗门比耶罗伯安更属灵，没有这个事情。我们也不是说罗伯安比耶罗伯安属灵，没有这个事情。但是以后你看，耶罗伯安分裂以后，罗伯安倒归向神，罗伯安倒悔改了，所以罗伯安还不算一太差的君王，神还祝福他，神怜悯他。在这里你看，神的国度变成在肉体中间相争的局面，肉体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喜欢体育新闻，所以有时候看看体育版的报纸，那里就讲到有一个球队打得非常之差，打得实在不像样子，差不多要垫底了。那里有个球员讲得很幽默，他说今天我们到这个地步啊，是大家的功劳啊，都打得极臭啊，所以打得这么差。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落在这样的肉体中间，你看罗伯安有责任，你看所罗门有责任，耶罗伯安也有责任。当以色列人落在肉体中间的时候，人人有责。今天教会如果走到这个地步，也是人人有责。这里你就看见耶罗伯安是一个大有才能的人，所以他被所罗门重用，他掌管约瑟家所有的工程。其实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来讲，他应当感恩图报才对啊。但是因为所罗门自己做这些工程也不是为了神的荣耀，你看看他造圣殿用7年，造自己的公司用了13年，哪一个时间长啊？给神住的地方7年造好了，不错，花了7年的工程，特级的。但是给自己造房子呢，2倍啊，差不多2倍，13年呢，特级再加上优等，比神住的还考究。他那个工时，他自己的工时是仿造圣殿的样式做的，都是用香柏木造的。既然说仿造圣殿的样子，它不仅镶柏木，它也贴上金子啊，跟圣殿一样。所以所罗门虽然是他这么有财富，他的财富胜过大卫，但是他用在自己的身上远胜过他爱神。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神允许耶罗伯安背叛。先知在亚西亚身上对耶罗伯安说了很长的预言。有一天亚西亚在路上遇见耶罗伯安，他就对耶罗伯安说，他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撕下来，拿下来撕开，变成12片，一件新衣服啊。为什么新衣服？以色列建国才没有多久啊，大卫40年，所罗门40年，80年新。他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撕成12片，然后他对耶罗伯安说，你可以拿10片。耶和华如此对我说，他说我要将以色列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10个支派给你，但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我还保留在耶路撒冷的灯光。这是亚西亚对耶罗伯安说的话。所以神的确拣选了耶罗伯安，使他做以色列的王，使他做北国的王。但是他希望他如何呢？他说为什么他要把国从所罗门夺回呢？因为他离弃我。亚西亚讲得很清楚，为什么神把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因为他离弃我，敬拜希律人的女神亚斯塔路，摩押的神基摩，亚门人的神弥勒公，至少提了3个偶像的名字，没有遵守我的命令，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没有守他守的律例诫命典章，跟大卫一样。所罗门跟大卫差很远，但是神说我不从他手里把所有全国都夺回。为什么？因为我拣选我的仆人大卫，大卫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诫命。但是亚西亚说，我把犹大家跟另外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留给所罗门，你在北国，在耶罗伯安身上，却希望他治理以色列。他说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坚立，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耶罗波安有一个机会，在神的预言中间，在亚西亚的劝告中间，有机会像成为大卫一样属灵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机会成为像大卫一样属灵的人，也有机会像所罗门一样成为有权柄的人，但是不属灵，更有机会像罗伯安一样刚愎自用，他还自己不知道，以为他跟所罗门时代一样强盛。弟兄姊妹们，神把机会赐给我们，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面前，把圣经放在我们面前，要我们选择，到底我们要遵循他的话语呢，还是要活在肉体中间呢，还是要为了自己呢，还是要为了神？什么叫做偶像啊？偶像的定义不是一个外面形状而已，偶像就是你所爱的，还不够，爱到一个地步你要为他打算，爱到一个地步他掌管你的一切。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你生活的重心。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很严重的，你生活的重心是什么？如果你生活的重心不是神，那你就有其他的偶像。你说我侍奉耶和华，可能是金牛犊，而你自己叫他耶和华而已。弟兄姊妹们，什么叫偶像？如果你的事业是你生活的重心，你在侍奉你的事业，那是你的偶像。如果你说你的儿女是你生活的重心，那是你的偶像。我很不喜欢说儿女是你的偶像，因为每个人都爱儿女，好像叫我们不能怎么爱，不能爱儿女吗？不是。但是如果你生活的范围、生活的重心、生活的眼光、目的都是为了你的儿女，没有儿女你活不下去了，那么儿女是你的偶像。我讲的是简单的事情，还有其他的偶像你们知道的。金钱是个偶像，我就是要赚钱，我人生的目的，人生以赚钱为目的，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哪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很少啊，人生以赚取为目的，这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把耶罗波安放在我们的面前，叫我们看见他曾经拣选他，又给他机会，这个机会来了，因为罗伯安果然罗伯安他听信在他周围年轻人的意见，都是少不更事的，不肯听从所罗门老臣的意见，那些意见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们相当重的苦力，我们知道啊，你如果稍微放松一下，所有民心都归向你啊，认为你爱他们的。耶罗伯安不肯，他为了显出他的威风，他没有神的爱。弟兄姊妹们，罗伯安的失败是耶罗伯安的机会，但是耶罗伯安怎么样呢？第一步，当然以色列人立他做王，他当然成了他们永代的君王，因为当时他是代表，去跟罗伯安谈判的就是耶罗伯安，别人都不敢，罗伯安胆子大，耶罗伯安胆子大。他本来因为有了这个预言，所罗门知道了要杀他，他逃到埃及去，现在所罗门死了，他回来了，结果呢，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君王，机会太好了。这个机会不仅是外面的丰功伟业，照神看，这个机会给他是要做一个属灵的人，做一个爱神的人，因为爱神的缘故会爱老百姓。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有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名留青史，像我们称赞大卫一样，但是耶罗波安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他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呀，他觉得国位不稳固， 他心里说，这个人是很深的臣服，他心里说，他不管外面怎么说，他心里说，恐怕这国人归大卫家。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跟我们心的态度有关系。大家都知道这句很熟的圣经，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啊。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我儿当叫你心归我，这是神借着箴言的口气在要求我们把心归给神，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尼罗伯安的心里说什么？他说，恐怕这个国人归大卫家，他朝夕难保，寝食不安，想到他的王位。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说耶罗伯安会在这样情况里面侍奉神吗？大卫不同，大卫知道侍奉神，所以神使他坐高位，他的灵非常谦卑，只要他侍奉神，神负他的责任，或者放逐也好，或者被儿子追赶也好，或者被仇敌追赶也好，大卫一点不在乎，因为他的心在神上面，不在国位上面。他并不要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并不要杀害扫罗。扫罗在神的手里，他也在神的手里。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就是这样态度，我们在神的手里。但是耶罗波安不同，他看重自己的王位，所以他怎么样保住这个王位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最好以色列人就永远和犹大家没有来往，不通消息最好。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讲下个礼拜六要讲的信息，但是我稍微提一下，今天教会中间很多的问题，教会和教会中间不能来往也是这样，你最好不要加入其他教会，不要跟其他教会来往，这样你就永远属于我们教会。我不是说得很重哈，这句话大家不要误会了，但是有些时候这些事情抓住我们，隐藏的不懂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想到怎么样使人数多起来，并没有想到神的国。很多教会是非常保守，不愿意和人来往的，而他们很兴旺，照人看人数很多，但是他里面的骨子是不愿意你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不是鼓励教会弟兄姊妹到处每天串门子，东边看看西边看看，我不是鼓励这个，但是我们的心不是关闭的。耶罗伯安怎么办呢？他就造了两个牛犊，这是他犯罪的事实，心里面怎么想人家看不见，他做的事情人人看见，神也看见，所以神不审判，在这里不在旧约的时候审判耶罗伯安的心，审判他做到的牛犊，因为心里的事情看不见，神如果这样责备他，他不在神的光中，他有很多狡赖的机会。但是他犯罪的事实在这里设了两个牛犊，我们到礼拜六的时候要详细讲金牛犊是什么。我们继续说他犯罪的结果，他因为这两个牛犊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特利，叫他们去敬拜这两个牛犊。大家想一想，侍奉耶和华用什么？献燔祭献什么？献牛犊，对不对？现在牛犊不是献祭的了，不用牛犊献祭给金牛犊，绝对不用牛犊献祭给金牛犊的，取代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犯罪的事实，但是它里面属灵的意义太深太深了。当耶罗波安设立牛犊之后，他也一连串的宗教的设施、宗教的制度建立起来了。他犯罪的结果、犯罪的扩大、属灵的影响是什么？建立丘坛，建立他的新的圣殿，不是耶和华的殿，金牛犊的殿。他做什么？立凡民为祭司。我不是说今天神的儿女不应该侍奉神， 但是一个没有分别为圣的人不能侍奉神，他私定节起，有各种自己所造出来的属灵的高潮享受，虚假的，不是耶和华所定的节期。这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今天我们只能讲个大纲，神痛恨这个罪啊。你知道耶罗波安的罪在历史上面成了一个特别的名词，从耶罗波安之后，北朝一共是19个君王。我们看几处圣经，当然神要对付这个罪，而且当时就对付，可是耶罗波安孤恶不改。王上13节，大家13章，大家看看，神已经对付耶罗波安的罪，但是列王记上13章说，这是以后33节，列王记上13章最后2节，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34节，这事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家除灭了，罪还没有除灭。耶罗波安的儿子叫做拿达，到了拿达，他的家就被耶和华除灭。那么拿达怎么样？列王记上15章，列王记上15章26节，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罪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你读圣经你要一再读到，这个是耶罗波安的罪，这是耶罗波安的罪，然后呢，这个罪是什么？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弟兄姊妹们啊，你要晓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名词啊，耶罗波安成了罪的代名词。有一种的罪叫做耶罗波安的罪，这个罪是什么？特别是在侍奉上面出的罪。这个罪是什么？特别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出的罪，而且这个罪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不仅他一个人犯罪，是所有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面，差不多跟亚当的罪一样，亚当因他一个人的罪，我们都成了罪人。耶罗波安因着他犯的罪，他使以色列人都陷在罪里面。列王记上16章1到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哈纳尼的儿子耶户，责备巴沙说，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你进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们以色列陷在罪里，惹我发怒。巴沙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这是第二朝了，第三个北国的君王。但是神的话临到耶户来责备巴沙，说你既然是除去了耶罗波安，但是你还活在他的罪里面，换汤不换药，君王可以更换，他所走的路仍然一样不认识神。为什么巴沙要行走在耶罗波安的罪里面呢？很简单，好办嘛，既然耶罗波安用那个方法笼络了以色列人，牢笼了以色列人，使他们不能到南方去，这个方法又不是我新发明的，蛮好嘛。所以以后的君王跟耶罗波安一样，为着自己不为着神。今天在侍奉上面要很小心，免得我们落在耶罗波安的罪里面，不可以一种关闭的思想叫人归向我，不可以一种圈子的想法叫这些弟兄姊妹属于我，叫这些弟兄姊妹听我的话。我们只听神的话，什么人说神的话我们就听他。但是若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把神的儿女拢在一起，你要小心，你说从前人都这样做的，那你是跟巴沙一样继承了耶罗波安的罪。 十六章十二节，新利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一切的罪，就是他们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以拉是巴沙的儿子，跟巴沙一样，以拉作王只有两年。你再看下去，十六章十九节，这是因他犯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弟兄姊妹，我刚才已经说过，如果你读旧约，你要注意这些话呀。不是因为圣经里面希伯来文变化太少了，他老是用重复的话，不是啊。你读希伯来文，这段话非常罪的，非常啰嗦的，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多啰嗦呀。但是弟兄姊妹们，不是因为希伯来文缺少变化，所以只好用这么罪的话。神这样说要提醒我们，要我们知道这些话何等的严重，而且不仅话罪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已经好几次看见了，对不对？耶罗波安的道，耶罗波安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还有呢，没完呢。十六章三十一节，弟兄姊妹们，这里已经第四个朝代了，已经第四个朝代了。三十一节，案例，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从案例开始，再把外邦的偶像引进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偶像金牛犊跟其他外邦偶像怎么不一样啊？耶罗波安的偶像金牛犊是基督教的偶像，在基督教的名字里面的，我用基督教来代替，其实就是说在真神的启示里面，所有一切的虚假偶像。那些巴利挂的名字不一样，根本他不是今天跟我们同道的，一看就知道了。其他宗教的偶像分得很清楚，在教会里面本身所犯的错误看不出来，所以案例仍然是行耶罗波安的路。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因为亚哈，列王亚哈的事情很长，一直到列王记上二十一章讲到亚哈的为人跟他犯的罪的时候，列王记上二十一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神对亚哈的审判跟对耶罗波安的审判跟巴沙的审判一样。亚哈谢我不要提太多了，他的儿子亚哈谢和约兰，约兰列王记下，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总不离开。过了约兰，又到李耶户，第五个朝代了。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六到十六节，耶户虽然为神热心，除去了巴利，或许这段时间我们要看看列王记下九章六到十节。他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啊！神也对耶户说，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是亚哈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这是对耶户说的。在第十章，耶户怎么样呢？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我希望到现在弟兄姊妹会背这句话了。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大家说，是以色列人陷在什么罪里的那罪。耶户总不离开那个罪，拜伯特利和丹的金牛犊， 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近一座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根源没有改，永远在肉体中间，永远在私欲中间，这是耶罗波安罪的可怕。约哈斯王下十三章二节，约阿斯王下十三章十一节，耶罗波安二世王下十四章二十四节，撒加利亚王下十五章九节。弟兄姊妹，我这里所提的名字都是君王的名字，每一个都是以色列君王。以色列人一共九朝君王，十九个君王，每一代就一个两个人，最长的耶户四代到四代。圣经里只有一个君王没有提，北国君王只有一个没有提，因为他做王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月。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做王比他更短，七天的也提了。新立做王七天，但是他还去拜耶和耶罗波安所设的牛犊，只有七天做王，只有七天呢，还去拜那个偶像啊？他是不是很敬虔呢？一直到王下十五章十八节，米拿县。王下十五章二十四节比加辖，十五章二十八节比加，到十七章第二节何西亚。列王记下十七章是以色列北方灭国的一章圣经，这里所记载的事情非常的悲惨。第七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灭国，这是因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在他们所有的城邑，从瞭望楼直到坚固城，建筑丘坛，在各高岗上各青翠树下立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效法耶和华在他们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的，又行恶事惹动耶和华的怒气，且侍奉偶像，就是耶和华警戒他们不可行的。但耶和华借众先知先见劝诫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当离开你们的恶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遵守我吩咐你们列祖并借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律法，他们却不听从，且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底下讲的最后讲到以色列人的罪，将以色列国从大卫家夺回，他们就立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人不随从耶和华，现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正如他借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你看见没有？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叫做亡国，叫做灭种。这个罪是什么罪？我们下礼拜六要讲，非常严重的罪，跟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若是不然，神不需要把旧约给我们看，不需要把这许多细节让我们明白。耶罗波安的罪多久啊？耶罗波安主前九百三十年做王，到何西亚灭国的时候，亚述来灭他，是主前七百二十二年，当中多少年？两百零八年，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是两百零八年罪呀、啊？还没有呢。耶罗波安的罪到什么时候除去的？大家要看一看，耶罗波安罪什么时候除去的？是借着一个君王，就是南方的君王，叫做约西亚。约西亚是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做王是什么时候？我算给大家听。北方的君王何西亚被灭的那年是西西家王第六年，西西家王做王二十九年，所以有二十三年已经过去了。西西家王的时候，马拿西就是西西家的儿子做王五十五年，马拿西的儿子亚门做王两年。约西亚 八岁做王，他到了十二年的时候，十八年的时候，到约西亚王十八年的时候去修理圣殿，找到了律法书，然后带进了复兴，因着这个复兴，他除去了偶像，然后他发动全国把以色列的偶像也除掉，所以大概至少两年的时间，我们才二十年，从西西家开始到约西亚王二十年当中刚好一百年。所以事实上耶罗波安的罪不是208年，308年。弟兄姊妹，美国历史多长啊？前两天有个人打电话找我，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跟他谈起来，他倒是我的同乡，从大陆来美国 读历史的。他告诉我美国历史最短，但是他们学的最多。美国历史有多少年了？一共200多年了。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犯耶罗波安所犯的罪308年，够长了。但是神最终借着约西亚王把他除掉了，这说明什么？神负责任的呀，神实在负责任的，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的，他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的。耶罗波安一开始犯罪，神就告诉他我要除掉这个罪，借着约西亚王除掉。到了时候，果然出来一个人叫做约西亚，神连他的名字都告诉人了。我也很稀奇，在南方君王中间，在约西亚之前没有一个人叫做约西亚的，也只有这么一个约西亚做王。神知道一切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信的神跟以色列人所信的神同一位神呢？圣经里所说的话，我们前些日子在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每一件事情神都要审判的。今天我们可以求神的恩典赦免我们，但是这不是我们犯罪作恶远离神活在肉体中间的借口啊！我们必须敬畏神，然后才能够领受他的恩典。在恩典的根基上面，神洁净我们，在敬畏的态度里面，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路，这才是神所要在教会中间得着的，然后我们才能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原则来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罗波安的罪，今天我们得着什么呢？我们从这里看见什么呢？了解什么呢？当然我说过，我们今天不能把耶罗波安所有罪讲清楚，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打一点根基，让大家知道耶罗波安这个罪在圣经中间是专有名词。耶罗波安的罪从这里叫我们看见，第一，他辜负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机会，可以叫神的恩典得着称赞，也可以作为一个辜负神恩典的人。第二，一个人的犯罪影响深远，肉体一定惹动肉体，而且肉体一定产生所有肉体的罪。一个人犯罪，许多人跟着会去，不敬畏神。当然最严重的，今天教会正需要求主洁净我们，使我们不再陷入耶罗波安的儿子阿米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求你叫我们知道侍奉的严重性，是吧？若不是这样，我们就容会轻忽在你的面前随便。主耶稣啊，求你让我们有约西亚一样的心智，起来和你立约，叫我们尽心尽性来遵守你的命令。主啊，在不多的日子教会有特别聚会的时候，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若是你愿意，也求你预备众教会的心，让神的儿女们都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一同与你立约，好叫我们尽心尽力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让我们遵行你最大的诫命，使教会有真正的复兴。主啊，我们的心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不愿意侍奉偶像，只有你是我们所有侍奉的目的和原因，我们全心都在你的身上。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